我们今天要从《帖撒罗尼迦前书》来看神的爱。请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四到十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四节到第十节。好，请大家一起来读。
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
第四节保罗说，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所以你看，神爱帖撒罗尼迦人，差保罗去帖撒罗尼迦犹太人的会堂，一连三个安息日，保罗本着圣经传讲耶稣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他提到他所传的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所以有许多人信了耶稣。所以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是被神所爱的，所以神拣选他们，他们就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位又真又活因着爱而拣选他们的神。那他们知道主耶稣爱他们，不但因着爱为他们受苦受死，而且从死里复活，要救他们脱离将来的愤怒。所以他们活在地上的时候，他们是切切等候神的儿子从天降临。他们活在地上，他们等候主再来，所以在地上他们效法主，效法保罗，要活出基督，彰显主的荣形。所以他们做了马其顿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把神的道传扬开来。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得救，我们可以在信心上得胜，都是出于神的爱、神的拣选还有神的作为。而当这些帖撒罗尼迦信徒他们遇见大患难的时候，神很爱他们，可是神不是借着改变环境来表达爱，神是借着圣灵赐给他们喜乐，让这些受患难的帖撒罗尼迦信徒靠着这个圣灵中的喜乐可以得胜患难，而且效法主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我们当中有的人，你信耶稣以后并不是一帆风顺，但是你可以来到主面前好好追求圣灵充满，圣灵中的喜乐可以让你得胜。我们再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六到八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六到八节，好，找到了，可以一起来读。
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
好，你发现保罗的心充满了神那个温柔的爱，所以他如同母亲乳养孩子一般疼爱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这是因为耶稣基督那个舍命的爱充满保罗。所以保罗不但愿意把神的福音给他属灵的儿女，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他们。事实上保罗在那里传福音很成功，引起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嫉妒，他们就招聚市井匪类，然后耸动人去抓保罗。那弟兄们看见保罗有生命危险，就在夜间就 打发发保罗，你赶快躲到庇里亚去，所以保罗才离开铁撒罗尼迦的。其实保罗甘心为铁撒罗尼迦人舍命，因为他里面有耶稣基督舍命的爱。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表明他对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的爱。穆安德烈这样讲，他说，不要问我们的弟兄是否配爱，神对我们的爱就是对不配之人的爱。不要问我们的弟兄是否配爱，神对我们的爱就是对不配之人的爱。我们再来看铁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四到七节。铁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四节到第七节，好，大家一起来读。
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的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地想见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
好，那铁撒罗尼迦人他们信主以后就遇见患难，他们受到本地人的逼迫苦害，但是他们对这个神的爱坚信不疑，他们把神的爱看得比患难更大，所以他们能够在患难中仍然持守信心跟爱心。圣伯纳这样讲，他说，基督徒啊，你们要从基督的榜样学习如何爱神，你们要学着用柔和去爱他，用智慧去爱他，用坚强的爱去爱他。如果你用柔和去爱神，这样你就不被引诱离开神；如果你是用智慧去爱神，这样你就不会因为被受骗了而被带离开神。你用坚强的爱去爱神，好叫你们不因任何暴力而与他分离。所以铁撒罗尼迦人就是这样，他们用坚强的爱爱神，没有因为本地人的暴力跟苦害而与神分离。所以他们的信心就叫身处困苦患难中的保罗得着安慰跟喜乐。跟我提到的这个圣伯纳，他是十二世纪的修道院院长，也叫做克勒窝的圣伯纳。他提到人在爱的学习上有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人是为自己而爱自己，其实人就是只爱自己。可是到了第二个层次，他会为了个人的利益而来爱神。他在患难中，他在困苦中，或者他在生活中得着神的帮助跟恩典，他开始懂得爱神。人体会到自己一无所能，而神呢无所不能，所以他为着自己能够从神得着好处，得着恩典，得着帮助，所以他心生感恩，愿意来爱神。圣伯纳说，在生活中一连串的悲惨遭遇迫使人不断向主哀求，步步向主靠近。人越来越靠近主，自然他会从内心尝到主的滋味，他体验到主对爱他的人是何等的慈祥。我们尝到主这种甘甜的滋味，往往产生很大的力量，吸引我们用单纯的心来爱主。这种吸引的力量比我们自身催促自己要爱主的力量更大。他说，在这样的吸引之下呢，我们就好像撒玛利亚的居民，他们像那个给他们报告弥赛亚来临的妇人一样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 知道这真是救世主。约翰福音四章四十二节，我们有更正当的理由向我们的肉身说，可怜的肉身，你要知道我们不再是由于需要主的扶持才爱主，而是因为我们亲自尝到了，我们亲自体验到了主是充满温情厚谊的主。你亲身尝到主了，人因此会进入爱的第三个层次，是为了神自己而爱神，为神自己而爱神。圣伯纳说，这样的爱是不谋私利，不希望报仇，自然会使人心情舒畅。而这样的爱是纯洁的，不但表现在口头上，也表现在行动上，还有真理中。而这样的爱呢，合乎正义，因为你怎么样领受就怎么样交还，不走样。本着正义所发出的爱，不可能改变爱的方式，你会竭尽全力要还爱。他说耶稣并没有寻求他自己的利益，只寻求我们的利益，或更恰当地说，耶稣只寻求我们这个人。为此呢，爱耶稣的人也不寻求自己的利益，只寻求耶稣的利益，只寻求主自己。所以他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来爱神，那是因着神自己而来爱神。我觉得帖撒罗尼迦人正是这样，你看他们离弃偶像，信靠耶稣，他们更没有得着地上的利益，反而受到逼迫苦害。可是他们深知他们所信的是怎样一位神，他们因着神自己而来爱神，对神的爱深信不疑，所以才能够在一切患难当中站立得稳。圣伯纳提到爱的第四个层次，这个最高的层次是专爱神，单单爱神，除非为了神，不再爱自己，把自己完全交给神，以神的爱为唯一的奖赏跟永远的报酬。第四个层次是你专爱神，单单爱神，除非为了神，你不再爱自己，把自己交给神，你以神的爱为唯一的奖赏跟永远的报酬。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四到十七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四到十七节，四章十四到十七节，好，找到了，一起来读。
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好，主耶稣快要回来，圣伯纳认为只有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才会完全的进入爱的第四个层次，在地上我们浅尝而已，因为只有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才真的在那个永世的荣耀里得着神的爱，做我们唯一的奖赏跟永远的报酬，我们永远跟那位爱我们的神同住。那信耶稣的人虽然死了，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也会复活，那神要把这些在基督里死了又复活的人呢，跟主耶稣一同带来，而那些活在地上亲眼看见主再来的人也要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和主永远同住。这是一个被提的指望，这被提的指望近在眼前，每一天我们都预备好自己可以被提，因为这个是爱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荣耀盼望。在神的爱中，我们不再惧怕死亡跟坟墓，因为靠着神的爱，我们可以战胜死亡跟今生的一切。刚刚我们读到四章十六节说， 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好，让我们想象一下那日会有的情形。好，也许有人他正在办公室跟一个基督徒同事讲话，忽然他听见一个很奇特又震耳欲聋的大响声，然后他就发现他眼前这个基督徒同事往上飞，然后就不见了，被提了。还有的人也许他推着娃娃车，然后看见奇特的天象，他发现天边有耀眼的光芒，然后他听见那个号角声，然后他低头一看，哇，他的 baby 不见了，我的 baby 不见了，他哭着到处找 baby， 他不知道他的 baby 已经被提了，和他被留在地上。如果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正在聚会，哇，忽然天摇地动，有呼叫的声音，有天使的声音，当神的号吹响的时候，你发现台上的牧师不见了，聚会终止了，会堂里许多人也都不见了，只剩下少数人留在会堂，惊慌失措，他不知道是不是发生了大地震，所以赶快跑出会堂，发现街上一片混乱，许多人哀哭切齿。弟兄姊妹们，你真的预备好被提了吗？如果你还没有得救，你快点呼求主名说，耶稣救我，今天就救我，耶稣救我。如果你知道你自己里面有一些事情是无法坦然面对主的，今天就快点向主认罪悔改。如果有的人你已经失去对主那个起初的爱，那个 first love， 耶稣在你心中已经不是你的第一爱，不是你的最爱，或者你失去了起初的渴慕，那个起初的谦卑，起初的顺服，今天快点悔改，把自己的生命跟生活要献给主，向主完全敞开，求主快点把那个爱耶稣的火重新点燃在你的里面，求主帮助你从今天起要竭力追求主，求主保守你每一天，你都要住在荣光中，过一个圣洁敬虔的生活。如果有人身上你知道自己圣灵的油，那个圣灵的膏油不够，今天快点祷告，主你要赐下丰盛的圣灵的膏油给我，要做一个聪明的童女，能够快快乐乐的迎接天上的新郎。我们再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找到了请一起来读。
你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只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疏忽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
主来的日子好像贼一样，会忽然来到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警醒预备。这段经文就是告诉你怎么样预备好被提，每一天神要用他爱的荣光充满我们，每一天你要早上起来说，主，你的圣灵重新充满我，你的荣光充满我，使我成为光明之子，白昼之子。你知道心中没有神的荣光的人，他当然就变成黑暗之子，在夜间他灵里头昏睡。而且我们要靠着神的爱警醒看守自己的心思，警醒的谨守主的道，那个爱 要约束我们谨言慎行。预备主再来，要特别留意我们的言语，要小心一点。爱也使我们要警醒地祷告，警醒地为别人守望祷告。1946年元月，中国抗战胜利，有个姊妹的先生他去贵阳出差，有一天清早，这个姊妹跟她的母亲呢，心中忽然极度不安，所以两个人就迫切祷告，可是呢得不着安慰，他们立刻就跑去教会，请传道人跟他们一起祷告。在祷告中呢，这个姊妹就特别求主要赦免她先生的罪，求主也保守她的先生。哎，神就垂听祷告，他们三个人的心都得着安慰，所以这个姊妹还有她母亲的心就不再烦躁不安，有平安了。所以传道人就跟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回家吧。到了傍晚的时候，这个姊妹的先生从贵阳回来，告诉家人早上发生了车祸，如果不是神保守，车上五个人都要死于非命，因为发生车祸的地方呢，前后不远都是深渊绝壁，只有路上一小段是一层层的稻田，所以当那个车翻滚的时候，他第一个被抛出车外，落在稻田中，一直滚下五层稻田。他发现每翻转一层就一个人被抛出来，共翻转了四次，所以四个人都被抛出来。最后一次有一名技工被压在车里出不来，因为有一大桶的汽油拖在车后面压住了他。可是另外这四个人呢，就没有力量把那个车给翻转过来，所以他们就用刀把车的篷布剪开，然后用力把技工从车里拉出来，然后他们到附近的村庄请数十名的壮丁帮忙把车子从田里推上来。最奇妙的是，这个车虽然坏了还可以发动，开了400公里以后又抛锚，而抛锚的附近正好有一家修车厂，所以又把车修好，他今天能够平安的回到家。所以这个姊妹听完以后感谢主，他就告诉他先生早上他们整个祷告的过程。所以光明之子白昼之子，一定要过真实祷告的生活。有时候我们忽然内心忧闷或烦躁不安，要快点回到里面去亲近神，去等候神，找出原因来，直到神的平安充满我们的心。有时就像这个姊妹所遇见的，也许面有什么不幸之事要发生，心中不安，快点祷告，警醒祷告，祷告到有平安为止。所以爱会使我们警醒的为自己为别人祷告，爱要约束我们谨言慎行。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怎么样预备好备题，你要把信跟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所以你里面要充满信心跟爱心，这个很要紧。凡事相信，凡事为着爱神而做，不要让那些缺乏信心的话从口中出来，不要去做任何根本不出于爱的动机的事。我们越亲近神，神越向我们显示他永远的爱，而神永远爱我们，所以他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他是预定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救。那个意思是我们的灵魂体都要完全得着拯救，完全被更新，我们至终连身体都要得赎。所以每一天我们要把这样一个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为什么他这里提到头盔？你知道头盔就是保护你的脑袋，保护你的思想，所以我们要跟神合作，常常思想神爱我们就爱到底，他每一天一定会用爱的大能拯救我们，他一定会拯救我们到底。所以耶稣爱我们，为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神同活，可以一直活在神那个爱的荣光中。我们心中充满了爱还有得救的盼望，我们的思想充满了爱还有得救的盼望。 Francis Schaeffer 他这样讲，他说基督徒的生命是否属灵基本上取决于我们的心思。他说那个道德的征战首先不在于外在的世界， 外在世界的征战常是源自人心思中的内在世界，那个外在世界征战常是源自人心思中的内在世界。所以我们无论醒着睡着学习，心思专注于神，不住地仰望神，不住地祷告，常常思想神的爱，思念神跟上面的事，不要容让跟圣经相违背的东西进入我们的脑海，连想都不要去想。如果是跟圣经违背的，只要思想那个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无论醒着睡着，不要只与手机同活，要与我们的耶稣、爱我们的主同活。你知道今天人们所享受的娱乐类型对人的思想感情有很深的影响，从人所说的话、所做的决定、他生活中所采取的行动都会反映出来的。这个世俗的娱乐世界背后真的有邪灵在掌控，所以你会发现，哎，孩子陷进去又不想读书，大人陷进去后他会犯罪或者不务正业。因为娱乐的目的就是要人对严肃或重要的事情的注意力转移。你知道娱乐的目的是什么？让人对严肃或重要的事情的注意力转移。所以如果有人你现在在滑手机，我讲什么你都注意力转移了，赶快悔改了。娱乐的目的就是要人对严肃或重要的事情的注意力转移，使人呢越过理智，他不加以思索，什么东西会进入他的脑海，什么都可以进来。所以今天人们所看的电视、电影、网络充满了淫词妄语、色情、性变态、暴力、罪恶，那个广告呢常常诉诸色情，色情文学充满在杂志书籍，所以人呢就像住在潜伏着病毒的那个罪恶世界里面，旁边都是垃圾、带菌的虫子在他四周飞来飞去的，要污染人们的心思，使人们充满那些不清洁的思想。所以我们一定不要放任自己的思想，我爱想什么就想什么，我爱看什么就看什么，这样就是没有在警醒预备主的再来。我们一定要随时随地的思想，慈爱的神就在我身旁，所以我醒着的时刻我会思想神的话，我要照着神的话去做，顺服神。我一有空，不是就在那里滑手机，我一有空我回到里面去亲近神，去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那个主圣洁的荣光反照在我身上，充满在我里面，黑暗就无法驻留。所以要常常想到主耶稣快要回来，我快要被提了，我要把那个得救的盼望，因为神是预定我的要得救的，我要把那个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我一定要持守信心跟爱心，不要失去信心跟爱心。我睡觉的时候就睡在神爱的怀抱中，睡觉就睡在神的同在中。孙德生他这样讲，他说我们应致力于使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以致呢他们将正确无误地反映出基督的心思。我们自己要留意这件事，致力于使我们心思更新而变化。当你发现你一个思想不对，滑出去了，根本不在神的想法、神的旨意当中，赶快把它拉回来，往正确的方向，让我们的心思可以反映出耶稣基督的心思。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23-24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23-24节。找到了，一起来读。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
是，神是信实的，他爱我们，所以他不会停止他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直到我们的灵、我们的魂，就是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意志还有我们的身子都全然成圣。我们的神是赐平安的神，他在平安中亲自做全然成圣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所以在那里安安静静的等候神、敬拜神的时候，神亲自在做全然成圣的工作，洁净我们的灵魂体，使我们可以像主一样圣洁，没有瑕疵，无可指责。所以每天我们把自己交在信实的主手中，安静降服，每一天花一点时间安静等候神，让神可以自由地做工，他要成就这个全然成圣的伟大工作在我们身上。莫安德烈他这样讲，他说神呢是我们生命的创造者，他渴望我们降服于他，等候他在我们身上动工。他说这位公义的至圣者要我们全然降服于神的旨意跟神的智慧。这位眼睛不可见隐藏的神，他要我们脱离那个外在可见的事物，回到里面去与他相交。他说人受造是为了与神同在，人受造是为了与神同在，所以无论你醒着睡着，你都要与神同在，操练与神同在，常常把神摆在你的面前。只有神的同在能够保守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无可指责。 Tozer 陶树这样讲，他说你要经常操练在心中注视神的习惯，用你心灵的眼目注视神，培养这样的习惯。因为在你里面的某一个部分你是看得见神的，尽管有的时候你需要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外面属地的事物，因为你需要做那些事，但是学习你里面跟神的隐秘相交持续在进行中。所以我们可以用信心跟圣洁的神联合，活在圣洁的荣光当中，这样主降临的时候我们才会蒙保守，完全无可指责。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13-17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13-17节，好，找到了请一起来读。
主所爱的弟兄们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
神爱我们，所以他亲自来寻找我们，他从起初拣选了我们，他赐给我们信心，叫我们能够因信真道，我们能够相信真道。他们的神不但拣选我们，他用水借着道神的话来洗净我们，而且他又用圣灵感动我们一定要跟神合作。虽然全然成圣是神的工作，可是我们要跟神合作，对不对？我们也要追求全然成圣，成为圣洁，这样我们才能够由最初的得救迈向最终的得救。这里能以得救是指着最终的得救，灵魂体完全得赎。14节说，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所以我们这些因信真道、因信称义、因信成圣的人，可以得着主耶稣基督的荣光。而主耶稣基督的荣光就是主自己，就是主自己。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3:17-18很清楚的讲，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 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要变成主的形状，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自己是无能为力的，所以我们才需要耶稣，我们需要追求圣灵充满，我们被主的荣光充满，我们降服于主的灵，让主的灵可以自由的运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沐浴在神的荣光中。神的荣光，神那个荣耀的同在，可以真实的改变我们的灵与魂与身体。所以主的灵，主的荣光是从里面改变我们这个人，让我们变成主的形状。在那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主的荣光要改变我们的身体，而主降临的荣光也要废掉那个不法的人。可是现在，现在主的荣光要每一天充满我们，占有我们的全人全身，使我们有光明的心思，使我们有圣洁的感情，有绝对顺服神的意志。所以我们一定要天天被主的荣光充满，日夜思想这位圣洁慈爱的主，也思想这位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1-3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唐大姐现在已经在那里了，所以基督徒不会害怕死亡，因为身体这个必朽坏的身体离开了之后，我们可以进入那个荣耀的身体，到那个永世的荣耀里，因为主在哪里，他叫我们也要在那里。主太爱我们了，他在荣耀中，所以我们活在地上的每一天，他也要带我们进荣耀里去。所以我们想到主耶稣那个舍命的大爱，想到天父那个完全的爱，何等安慰我们的心。海伦凯勒他这样讲，他说爱呢就像黑夜派来的一颗星星，引领我们登上天堂，开启了那些隐藏在我们内心无以计数未曾拓展的意志跟思想，使我们不管遭受何种考验打击挫折，终究因为靠着神的爱，我们可以从限制我们的困境当中走出来，人生因此变得安详又有秩序。所以神的爱是非常伟大的能力，它不但叫我们可以得胜困境，而且呢要在善言善行上兼顾你们。刚我们读的帖撒尼亚后书2:17，神把永远的安慰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要安慰我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兼顾我们。这个就是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依靠神发出善言跟善行。有一位廖美喜姊妹，她被称为癌症天使，她全身都是癌。1977年她39岁，她发现她罹患乳癌，手术拿掉她的大小胸肌之后，她被宣判只能活3个月，她就在那里大哭大闹，足不出户。一直到某一天在朋友家看到一盆很艳丽开得很茂盛的花，一盆花尽情绽放出那个美丽的姿态，他看到那个花以后，他有个醒悟，他觉得他不能再躲在暗处自怨自艾，他应该让他的生命像这些花朵一样绽放出美丽的光彩，要去发出善言跟善行。1.5年以后，这个癌细胞转移到脑部，但父亲勉励他说，虽然癌细胞可以扩散到你的全身，但是呢只有你的里面那个喜乐的心、快乐的心、敬拜上帝的心，那个癌不敢侵犯。他就听进去了，他决定要守住好自己的心，看守好自己的心。他真的学习喜乐， 所以他后来告诉人家说，说我所得到的是快乐癌，快乐癌。没想到三年半以后呢，这个癌又转移到他的脊椎，所以他身体就瘫痪，没有办法走路。后来牧师为他祷告以后，第二天他竟然能够开始走路了。他就想到自己的生命就像那个燃烧将近的蜡烛，而他还是想要发出善言善行，所以1983年他开始去医院当志工，他用爱去关心那些病患，他经常自己到医院一面接受治疗一面在医院做志工，他就拄着拐杖忍着疼痛去陪伴去安慰别的病患。当他看到许多病人因为他的帮助而得着安慰的时候，他就觉得好像他的身体打了止痛针，慢慢他就甩掉了那个拐杖。所以神真的使用这个爱的大能兼顾廖美喜姊妹的善言善行，他为主结出许多美善的果子。有40年的时间，他的身体是常常在很疼痛不舒服的情况底下，有40年。可是他相信生命是上帝美好的创造，他知道说压伤的芦苇神不会折断，江残的灯火神不吹灭。他相信他活在地上的每一天，神都会赐下够用的恩典、慈爱、力量跟盼望。如今他已经到主那里去领受他的奖赏了。我们再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3:3-5。《帖撒罗尼迦后书》3:3-5，找到了一起来读。但主是信实的，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我们靠主深信，你们现在是遵行我们所吩咐的，后来也必要遵行。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主是信实的，他对我们的爱永不改变。他会用他爱的大能兼顾我们，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即便有的时候恶者有一些诡计，但主是信实的，他不会容许恶者过分的加害，他要兼顾我们的信心，保护我们脱离那恶者。末世的征兆之一，就是因为不法的事增多，许多的人爱心渐渐冷淡，这是末世的征兆。不法的事增多，许多的人爱心会渐渐冷淡，所以保罗需要这样为信徒祷告：愿主引导你们的心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需要这样祷告，说你引导我的心更加爱神，而且学基督的忍耐。而爱神的表现就是顺服神，去遵行主所吩咐的一切。爱神并不意味着经常里面有那种如火燃烧的感觉，不是的。爱神就是我要顺服神，我要遵行主的吩咐。我爱神，因为神先爱我，神让我重生得救，我可以活在世上，享受神的爱，经历神的爱，神的爱激励我，我要追求神，要顺服神。小德兰说，爱神就是我的一切，世上无论是什么都不能叫我离开我所爱的神。神是爱的泉源，是他把爱放在我们里面，只有神能够使我们的爱增加，也只有他认识我们对他的爱有多少。我们对神的爱不应该是片刻的偶发的，应该是继续不断地爱他，直到生命的末了。劳伦斯弟兄这样讲，他说我们爱神越深，便能在任何情形之下都为他示爱，无论在痛苦中或欢乐中。爱是恒久忍耐，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学基督的忍耐。基督无论在痛苦中或欢乐中，他都爱父神，在十字架上他也爱父神，所以他要让经上的话得应验，才会说我渴了。所以基督他一直到末了，他都绝对的顺服父神，始终如一，展现出那种恒久忍耐的爱。哲学家齐克果他这样讲，他说世上只有一位，当人去爱他的时候 要爱他超过爱自己，这一位就是上帝。所以人应当用无条件的顺服来爱上帝，用崇敬的心来爱他。甘夫人说，如果你真诚的爱神，你会爱属神的一切。所以你看耶稣基督他怎么样忍耐，他忍受罪人的顶撞，所以他因为爱神也爱原本属于神的罪人。神配得我们的爱，因为他先来爱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也把他自己给了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大德兰这样讲，他说怎样才能证明我们爱神，怎样才能证明我们全心全意爱慕主耶稣。他说证明的方法只有一个，你愿意全心全意去服侍最贫困的弟兄姐妹，不求酬劳。我们全心全意去服侍那些神所量给我们的人。他说由于我们无法亲眼见到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无法亲自向他直接表达爱，但是我们时时刻刻都看得见我们的邻人，所以我们可以为邻人做一些事，为旁边的人做一些事，是我们见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会为他做的。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天需要重新被神的爱充满的原因，因为你只有靠着神的爱不断的充满，你里面才有那个不止息的爱，能够继续去爱你周围的人。最后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十二到十三节，回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十二到十三节，前书三章十二到十三，帖前三章十二到十三，请一起来读。
有愿主教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
所以这里告诉你怎么样预备主再来，就是你彼此相爱，爱众人的心要增长充足。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每一天要学爱的功课，这样我们的爱心才会增长充足。这样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因着爱我们心里头坚固，我们成为圣洁的心腹，无可责备，可以嫁给基督做羔羊的妻。1858年出生于法国的傅高德，他在爱的事上有很多学习。在1901年6月9号他被安立为神父，然后呢，他去阿尔及利亚的沙漠腹地生活。后来他又想要在撒哈拉沙漠建立修会。他对于那些信奉回教的图欧雷格族有负担，所以他就住在他们中间。他用生活来呈现基督，用祷告来传讲基督，所以为北非预备了归向基督的道路。他对爱有很多学习，他这样讲，他说爱有三个不可分割的女儿，是什么呢？定睛于神，效法跟顺服。好，说爱有三个不可分割的女儿，定睛于神就是你要凝神注目神，常常把神摆在眼前注视神，效法就是效法基督，想到如果在这种情形之下耶稣会怎么做，顺服，遵守主的命令，遵行主的吩咐。好，这三样定睛于神、效法、顺服是齐头平等的，是爱的伴侣。但是呢，他说这三样你也可以说是爱的母亲，借着他们也可以产生爱。所以定睛于神、效法跟顺服这三件事，它是爱的照因，也是爱的产物。一个人他越定睛于神，他就越爱神，他越效法神他就越爱神，他越顺服神他就越爱神。所以这个傅高德他就是一直在爱中向神敞开，他又在爱中成长。他特别提到约翰福音十五章七到八节，约翰福音十五章的七到八节那里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他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那个意就是爱，你常常在主的爱中，你住在爱中，哎，这样神的话也在我们里面。所以爱的产物是什么？你要顺服主的话啊。他说凡你们所愿意的，我们就祷告，就祈求，我们就定睛于神，对不对？哎，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啊。然后呢，他说借着效法主、顺服主、定睛于神，哎，结出来爱的果子啊，我们就多结果子，结出爱的果子来，这样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他说什么是门徒？就是效法主的人，效法主的人为主多结果子，让父得荣耀。所以傅高德觉得整个福音书的信息从起初到末了就是一个爱字，效法可以说是爱的儿女，也是姐妹，也是母亲。他说让我们效法耶稣，因为我们爱他，让我们效法耶稣，更多爱他，让我们效法耶稣，因为他如此要求我们。他说顺服就是爱。在约翰福音一章三十九节，耶稣对门徒讲的第一句话是你们来看。过去这个礼拜二曹牧师才刚讲过约翰福音一章三十九节，耶稣对门徒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来看。什么叫你们来看？主就是跟着我来，注意我，看我，就是要效法主，要定睛于主。所以你跟着主来看，跟从主就是在效法主。他说效法呢就是连结，因为一个效法主的人，他会跟主越来越相似，就与主连结。我们定睛于主，那个意思你透过默观，你透过这个安静等候神，你常常把主摆在面前，你越来越与主成为一灵，你就与主连结了。圣伯纳说主创造万物是为了他自己的光荣，所以我们当然跟其他任何事物一样，只能为着爱主而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活着是为了完成主的旨意，不是为了寻求我们个人的满足。所以我们的欢乐不是因为啊，我的痛苦结束了，幸福开始了，不是的。他说我们的欢乐是看到主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成就，或者借着我们完成。这个就是主导文所祈求的，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说如果人有这种爱神的心智，这个人的意志的着眼点是何等的纯正无私。所以人的意志越纯洁越无私，没有残留任何私有物掺杂其间，自然会让人舒心惬意。他会时刻感受到主的同在，除了主以外好像其他一切他都不是很在意。他说人到了这种地步才确实与主合一，就像一滴水它滴在酒桶里，完全失去自己的存在，它已经变成了酒的颜色跟气味，它就像一块铁它被火烧透，改变了自己的特性，吸取了火的特性，简直成了一团火。它又好像空气被日光照射，从任何角度看都是光滑的，无异于光的本身，不再是被光穿透的气体。所以人的全部意志要被融化，这个人把自己完全交给神，他任神处置，他完全放下了自己，不再有自己的想法跟感觉。人的意志消失于神的旨意，以神的意愿为自己的意愿，以神的心为心，与神合而为一，这个就是爱的最高层次。所以让我们今天早上再把我们的意志完全降服于主，把我们所有的爱都来交奠在主身上，毫无保留，专一的爱神，全心全意的爱神，飞奔来爱神。